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如果你旁边有小朋友或者其他不熟圣经的，你可以帮助他来翻阅。就由我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好，找着了，我们来开始阅读这一段的话。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若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而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邓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今天邓牧师所要传讲的题目是，我是谁的邻舍？邓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回到他面前来敬拜。在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回到你面前守圣餐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这时候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洁净你的仆人，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使到我们应着你的道，我们生命更恒盛，我们也晓得领会主的心意，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所以求主恩待，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在主面前蒙恩，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美国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十二个人一起到国家森林 National Forest 去爬山去演出，后来却失踪了，七天都没有消息，家里的人就报案，直升机就在这个森林公园上空盘旋，找寻他们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搜寻，终于在一座山一块空地看到一群人在上面挥动着他们的衣服做求救的动作。当时直升机的机师看到他们，哇，找了一段时间很开心，就想把直升机降下去救他们。但这时候他同时接到总部的电话说，你那个地方不能够降落，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森林公园是不能允许直升机随便降落。那怎么办呢？叫这些人走回到山上才能够去救他们，怎么可以降呢？那如果有人受伤没有能力走到山上，就不管他们吗？还好那时没有人受伤或者遇难死去。那如果真的能有人受伤死去，一定会感到很气愤。如果你是家人亲友，怎么会这样硬邦邦死守着规条， 没有人停位，人民官厅重要还是首座，这个法律规条重要呢？当然这个条例可能是要保护环境，不要说污染，但是不是可以不要墨守成规，没有想到十二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安危吗？那耶稣曾经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而预备，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不过很多时候人却看着这些教条制度死死的守着，却没有想到人的需要，没有看到人的痛苦困难眼泪。那当我们说关怀，关怀到底是什么？真正需要去帮助关怀人，是要突破一切的难阻，因为你看到那一切的需要，不是挂在嘴边大口拱紧，只是讲。那为什么要关怀？怎么样去关怀？就让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去明白，在基督里关怀的动力、关怀的对象和方式是如何与众不同。首先我们讲说，第一，关怀的动力，神的话语要求，基督的爱激励。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律法师是什么人？是专门研究律法的，精通律法，对律法是滚瓜烂熟。他们很看重神给他们律法，讲解和传授律法，热心教导犹太人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当时耶稣向着群众讲道，可能大家都安静地坐着听，那时候就有这个法利赛人站起来，这个律法师就站起来问耶稣，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相信这个律法师是很熟悉旧约律法，他是律法专家，那犹太人都认为 守律法才能够得到永生，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律法专家，面对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从律法学校毕业，没有犹太公会承认的资格，不过却吸引这么多人来跟随他，听他讲道，所以这个律法师就夹在人群当中，看看耶稣讲了一些什么大道理。这时候就站起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一道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永生就是指救恩，死之后可以上天堂与神同在。换句话说，我现在要有什么资格才能够上天堂，享受神为我预备的福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犹太拉比经常讨论的课题。耶稣也不只是一次被人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律法师表面上很诚恳地来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实际上他不是为了永生虚心来求问，因为圣经说他是来试探耶稣。那或者这律法师会认为说，耶稣会举出 一系列的事来解释寻求永生要做些什么，然后他就可以和耶稣一起讨论发表意见，显明他自己对律法是多么的了解。那耶稣不是这样，面对他这样的态度，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因为耶稣了解他的心理。耶稣反而问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那从原文看，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语气是比较急躁，好像来势汹汹，但耶稣回答的语气却是很温柔的，大概可以这样的传译，你既然是律法师，专门研究律法，你研究了什么？不妨说出来听听。他的语气大概是这样。那律法师听了，似乎不用想就立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当时犹太人把这个律法，把这句话写在他们的围巾上，常常提醒自己要爱神爱人。那律法师的答案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那为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所以律法师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今天你要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耶稣反而问律法师念的是什么，那他也很快的回答出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正确，那你接着这样行，你就可以得着永生。是的，如果律法师能够做到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那耶稣绝对不是信口开河，说话不算数，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利未记里面18章第5节就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是的，人如果遵行，就可以因此活着。如果你真的完全守着律法，你就可以得着永生。一个人如果能够守住全部律法，就能够上天堂。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做到爱神爱人，你就不能上天堂。问题是我们已经迷失了，我们活在罪里面，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被罪恶捆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到上帝面前，更不用说我们没有力量爱神爱人。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迷失，找不到神，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爱，不肯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间寻找我们，跟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这是神的怜悯，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因为我们经历到耶稣赦罪之恩，体会神的爱，有从神来的爱，才能够爱神爱人。正如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爱神爱人，而是从神来的爱，我们才能够爱神爱人。我们是效法主耶稣来爱神爱人。那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在吃晚餐的时候，耶稣亲自替门徒洗脚，然后他用自己的手巾擦干，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的榜，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你要得永生吗？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耶稣和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就更告诉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没有力量靠自己的遵行律法得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爱邻舍如自己。但感谢主耶稣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这个新命令，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就像他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是否有真实关怀服侍人的心，经历神奇妙的大爱，从逼迫教会后来到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保罗，他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本我们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他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想到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不会爱神，是神先爱我们，靠着自己的爱没有办法做到。就像我们说充电宝 Power Bank，Power Bank， 我们如果手机没有电，我们插一下这个充电宝啊，我们手机就有电。但是充电宝不是一直有电的哦，你充完电，这个充电宝好像就没有电了。你必须回到那个电的源头。那我们没有爱，必须回到爱的源头，认定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激励我们，好像山上的瀑布的水冲击下来，推动我们去爱神爱人，看到人有需要去关心扶持，不只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律法的总规，神的话语要求，更是因为我们先经历到主的爱，罪得赦免，体会他的爱是何等的超乎高深，被他的爱吸引激励，才能从神的爱去爱弟兄姐妹，去爱关心有需要的人。最近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守圣餐纪念主，有机会来参加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属圣餐，每一次属圣餐是否体会主的爱，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提醒，主姐妹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去真正的关心鼓励我们周围的人，关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家人，那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爱的动力是从什么来？神的话语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第二，我们不只是有关怀的动力，我们关怀的对象是谁呢？谁是我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坦白说，人总是选择性的关怀，关心我的人自然我就爱他关心他，礼尚往来。路上的阿猫阿狗值得你关怀吗？怎么可能会关怀他，免谈。那这是也是律法师所犯的毛病。其实刚才那段话原本就可以停在那边结束，可是这个律法师似乎很不服气，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于说谁是我的邻舍，谁需要我去爱。事实上谁是我的邻舍也是当时拉比时常争论的问题，他们彼此对这个邻舍的看法不一样。那这个律法师为了自己找了借口，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说律法没有告诉我怎样界定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需要去爱的去关心的，我没办法去做。他就把责任推卸回律法身上，遮掩自己没有办法爱邻舍的事实。那永生之道是在于爱神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要把这个爱的原则实行出来，就牵涉到运用的范围，就是邻舍的定义，怎么界定邻舍，谁才是我的邻舍。可以说这个律法师很精明很巧妙的想要逃避责任，因此耶稣就接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或者这个比喻来说明，叫他知道邻舍的真正意思。耶稣就讲在30到35节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个下耶利哥字，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在下面，所以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当时的听众和这律法师听到耶稣讲这个人，应该他们都知道理解耶稣是讲一个犹太人。那这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有17英里的路，这个道路很窄小，石头很多，弯弯曲曲，可以说成为当时强盗喜欢出没的地方。那故事中说这个人就落入强盗的手中，被打个半死，他又被讲一空，遍体鳞伤的躺在路旁。最先发现受害者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在圣殿侍奉，是圣职人员，完成了一段时间的献祭工作，祭司工作正要回家，圣经说他看见受伤的人就从另外一边过去了。之后又来到第二个利未人，他也看见，他利未人是在圣殿协助祭司献祭的，他看见了也兜了一圈就走了。那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说，教会的教牧长职可能一个是讲员，一个是崇拜主席，如果在崇拜途中看见车祸发生，有人倒在地上啊，因为要赶着去教会，要赶来教会带领讲道啊，就比如不理会受伤的人，快点过去了。你说是没有爱心伸出援手，还是我需要关心这边的人呢？祭司和利未人有这样的反应，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两个原因。首先他为着自己安全着想，他担心说强盗会不会还在附近，会不会是 一个陷阱遭受到埋伏袭击，所以还是安全自己走开。当然他有一种自己的利益着想，按照民数记19章11节说，摸了死尸就七天不洁净，摸了死尸就七天不洁净，帮助这个人恐怕最后这个人死了就当然到不洁净，就要暂停圣殿所有的侍奉七天，为自己和那些要来献祭的人带来很多的不便和损失。那因为有些很多好像犹太人从很远的地方要来献祭，那现在不能替他们献祭，叫他们回去吗？如果换成今天的情况，伟豪牧师或者波伟长老和我在路上看到一只狗受伤要去救，后来发现那只狗已经死了，摸了死尸不洁净，我不可以讲道，他们也不能做主席讲道，那你们就坐在这边听事情谈停，自己看圣经一直到散会，可以这样吗？祭司利未人就是因为爱那些来献祭的人，也为了爱上帝，因为上帝的命令说不可以 摸死尸就决定不欺骗，所以他就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这是不得已的事。那这个人受伤倒在地上，是他自己不小心，或者带太多钱出门，暴露出来给人家打抢，自找麻烦，要怪寻。所以祭司立位人为了侍奉重要就走开了，所以不停下来照顾似乎是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然而这正是故事要提出的要点，这两个人不管有多少的理由，就是缺乏爱心怜悯人的心。那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十九章就有说到关心照顾邻舍的范围，讲到圣洁生活公正的条例，说明人在生活上的道德关怀。如果你刚才有注意到所读的情经文，那边说到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很多的不可不可，然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那根据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就明显说到这个自己的同胞就是邻舍。故事中受伤的这个犹太人肯定就是祭司利未人的邻舍了。那么也根据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就说到，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所以因此邻舍不只是说自己的同胞，也包括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不，许多犹太人他们都不认为说邻舍是包括了他们不喜欢的外族人，他们不把他们这些外族人或者敌对的撒玛利亚人认为说是邻舍，甚至一些极尽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外族人撒玛利亚人把他们看作是黑暗之子，是地狱的材料，他们根本不来往，不可能去爱这些邻舍，这些不是邻舍。所以祭司利未人代表了当时犹太社会的贵族阶层，是犹太教的热心分子，应该就能够发展这个犹太，发扬这个犹太的教义，就能够以身作则来实践利未记十八章爱邻舍如自己的吩咐。不过我们从祭司利未人两个人的表现，说明他们缺少了爱心怜悯这个受伤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同胞邻舍去从另一边走去的，好像热心去侍奉神，本末倒置。当祭司利未人走了之后，第三个出场的就是令人意外的是撒玛利亚人。那在犹太人眼中，撒玛利亚人是分离主义者，他们在基利心山上自己建造圣殿来敬拜，他们也是异端分子，只是相信部分的旧约圣经，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互相仇恨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不过这个撒玛利亚人并没有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包袱。同样如果你看那段经文，是三个都看见，祭司看见，利未人看见就走了。不过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受伤的人痛苦，就动了慈心，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救了他一命，要不然这个人可能就真的死在那个地方。知道他是一个和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人，甚至是敌对的撒玛利亚人，可以说这是非常反文化的，就像世界二战之后的犹太人痛恨曾经被他们欺负折磨的德国人。所以当时有犹太人如果愿意照顾这些受伤的德国人，是令人感到很震惊不可思议的，就像老一辈的华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侵略的时候，对日本还是怀一种很难接受的心，那撒玛利亚人竟然照顾这个受伤的犹太人。那律法师当初是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完故事就问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受害者的邻舍，有什么不同，谁是我的邻舍是以自我为中心，哪一个是我认为这个是还是那个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邻舍，我就爱他，你和我是一族的，你的想法和我一样的我就爱你，不一样的就免谈，和我不合不一样的人就不是我的邻舍，你的政治立场信仰看法和我不一样免谈，你支持拜登我支持特朗普，你是同性恋的我就不需要爱你，因为你和我不是一样的，不是同样立场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选择性的去关怀人，我们在不同的小圈圈里面 啊，不同的崇拜，你是西洋崇拜的，你是污染的，我是早上的，啊，你是什么团体的？啊，你是那个小组，啊，你跟着那个查经的，需要帮助你吗？我们都不是同样的。那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耶稣教导我们的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人的邻舍，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律法师怎么回答呢？他不是说那个撒玛利亚的人，你看连他连撒玛利亚人这个名他都不要叫，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对，就照着去行，跟着去做，怜悯他的，对，就跟着去做。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基督教核心的教导不是说做个这个做那个要做些什么，而是心的改变。我们不是单单依照规矩教条去做，有没有做到，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对人敏感，对人的需要遭遇痛苦挣扎敏感的去关心，去接纳，去关怀帮助。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规条，一些规矩，或者只是一些事工啊，关怀事工，这是事工嘛，我负责的啊，这是探讨嘛，只是吹事工，这些安排好的，是真诚的关心，是真诚的关怀吗？那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对人敏锐的心，凡是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你我的邻舍，真实用爱心去对待有需要的人，就是爱邻舍，成为别人的邻舍，尽心尽力去关心需要帮助的人，去接纳，去包容，去真心付出，不是按章行事啊，不是因为安排好规定好。那如果是牧师只是安排我去探访，是我探访不是出于关怀的心，只是一个责任，那真的是关怀吗？没有这个爱连续的心，基督教是失去吸引力，没有办法让人幸福，让人相信。今天教会不是一直看哪些人是我的邻舍，而预备自己，预备好自己做一个有怜悯人的心，还可以做有所有需要的人的邻舍。那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今天在疫情下，周围许多有不同需要的人，或者老人家需要人帮助他们买菜买东西，隔壁的邻居或许没有口罩了，那我们有没有一颗敏感的心，愿意付出行动去关心，去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些口罩，给他们需要的鼓励和帮助。那哪些是我们关怀的对象？要关怀哪些人？不是我自己选择划分，如果是我的邻舍我就爱他，不是我的邻舍我就不需要爱他。谁是我的邻舍？凡是有需要的人都是你我的邻舍，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他们当作邻舍关怀他们，还是我们把他们当作别人的邻舍，别人去关怀，就像律法师、祭司、立位人、推卸责任。谁是我的邻舍？不是我是谁的邻舍，我有没有预备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第三，关怀的方式，我们说提到肉体的需要，其他的援助与智慧后的根基，那是否成为别人的好邻舍，真正有爱心去帮助人？比喻中这一个蛮有爱心乐于帮助人到底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与前面两个缺乏怜悯同情心的祭司利未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耶稣故意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要使这个人律法师和所有的人明白，真正的爱心怜悯人的心，不是因为不同的人，不是因为看人选择人而关心。看见，我已经说了，三个都看见，两个没有动心走开了，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动了慈心，也不只是停在那个动了慈心，上前。那为什么特别好撒玛利亚人？他做了什么事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关怀呢？撒玛利亚人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是因为他们真正他有真正爱人的行动，他的慈心不只是舌头上，而是付诸行动。他关怀照顾这个受伤的犹太人，你要关怀人，你要帮助人，需要花很多时间甚至金钱劳力。那这个律法师 对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他需要花费时间钱财劳力，甚至会面对危险，不过我们看到他不计这些利害关系，个人的得失，他甘心愿意付出。那从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他的行动可以学习到他怎样真正实际的关心关怀人。首先我们说他先帮助这个受伤的人，他肉体上的需要。那这个犹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躺在路旁，他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身体的医治，如果不先包裹他的伤处，拖延的话可能后果变得很严重。那撒玛利亚人不只是上前问候，替他包裹伤口，他不是说去找其他人，他立刻看到这个人需要，他有的他就直接帮助他，立时的需要帮助他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一遇到突然而来的生活上的危机，可能某些弟兄姐妹有困难，我们需要关心照顾，那先从他们肉体上实际的需要开始，帮助他们解决当前的问题，以行动表达出来的爱心关怀。那不只是停留在这种话语上的问候或者代祷，我为你祷告，不是的。圣经提醒我们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有一天你的邻居，一位年轻的妈妈向你诉苦，她说家里没有钱买奶粉，没有钱买尿布，孩子一直哭，那你会怎么办呢？你告诉她说其实是可以申请某个政府部门的某个援助基金，你做个好邻舍给她一个网址，然后责任就完成了，跟她说拜拜，就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针对眼前的需要，可能真的要付出一些行动，买奶粉、内布、尿布给他，先解决这个眼前的问题。然后长期的话，可能安排社工或者什么慈善的援助，一步一步跟着来。那我们不要只是想到说长远的计划，而忽略了眼前现在实际的需要。可能我们喜欢为人祷告，举起双手祷告，却我们不举起双手做事，给人实际的帮助。雅各说得很清楚，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热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的，没有行为是死的。世界上很多人会信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听到基督教什么道理，而是他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真心的付出时间爱心关怀，那因着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愿意牺牲摆上实际的帮助，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受感动，他们也羡慕，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爱心可以去关心帮助人。第二，我们说可以除了历史的帮助，那么有可以给予其他一些资源。那这个撒玛利亚人知道这个受伤的人伤患暂时得到包裹，那他需要继续的照顾和护理，不能只是让这个人继续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让这个犹太人坐上自己的牲口，到客店之后呢，还拿出2000银子请店主帮忙照顾。可以说这是一种支援的行动，如果只是包裹好伤口没有继续给支援，你说这个人躺在路旁就会痊愈吗？他留在那边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危险。那在现实当中，我们关怀帮助人能力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并没有相关的知识或者一些训练，很多时候帮助人真的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做得到。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寻找其他的资源，现在的能力好好的去发挥，然后再找其他人一起帮助，可以透过转介或者找适合的一些专业人士去处理。或者我们今天如果来说，我们可以就不只是我个人知道这个人的需要，可以通过团契小组或者家庭成员群体一起去关心帮助，甚至找教会以外的这些社会资源，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关怀帮助人的时候感到很缺乏很软弱，也不会说我们这一个人单自的耗尽自己的体力精力，最后甚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软弱放弃帮助人，这就很可惜了。新冠疫情措施开始到现在，很感恩一开始的时候，记得失业开始阻断措施， 青壮团契他们就有一个爱心礼包送给一些年长者。然后接下来不久，成人团契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亲自自己包种子，端午节送爱心种子粽子。恩年团契中秋节送爱心月饼。当然恩年团契都是年长的人，恩年团委员，你叫当然叫恩年团委员去送吗？不过感谢神有资源，就是他们其他青壮年弟兄姐妹他们同心协力一起去派送。那他们不只是给自己的团员，也给新朋友或者其他年长者，那这是他们真的一种关怀，至少做一点点能够显示说在主里面的关怀帮助。第三点，我们说事后关心跟进，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立刻解决一些人的需要，而且我们找其他人一起合作援助。那么最后要跟进，撒玛利亚人对于这位受伤的人历史的治疗和继续的支援行动以外，他真的是继续跟进，需要跟进。我们说他先拿出2000银子交给这个店主来照顾他的需要，而且他还回来看这个受伤的人是否已经痊愈了，或者还有什么需要继续帮助。如果他没回来跟进，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店主是不是只收了钱而没有负起那个责任。换句话说，关怀别人不只是说眼前的照应或者其他一些各方面的资源，同时我们要继续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跟进的工作，这是整个完成周全的这个关怀行动。当然要付很多时间心思精神，帮助人就是这样，关怀人就是这样，不断的付出，使到那个受帮助的人无论是身体状况或者他情绪可能会有起有落，需要人不断的鼓励支持。在关怀帮助人的时候，可能他也会陷在罪里面，可能在改变当中或者还没有改变，所以需要人继续的去守望，去监督，去鼓励，是在需要长时间去耐心恒心来去帮助，不容易。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今天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到底是像祭司利未人还是像撒玛利亚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爱有怜悯有资源有一起行动跟进的一个教会？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否感受到主的爱关怀温柔温暖，他感到被关怀的感觉，不只是他第一次来崇拜，下次来的时候同样有人陪谈关心，接下来也是如此互相的关怀。我们对周围的人看到他们需要吗？长期也好短期也好，不只是一次一次过。感谢说我们看到有些青年人他们每个星期问一些人代祷事项，那下个星期他也记得去问候跟进，其实可能会忘记，但是他如果有代祷，他如果真的关心，他就这样做。就算我们星期的祷告会有时我们说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有跟进是好的。关怀是一个很快是一根很快烧尽的火柴，还是长期使人软和的萤火呢？那我们总结，在疫情下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很多事情好像做不了，但我们有想到神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过去我们生活很忙碌，我们可能忽略很多人，特别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亲友。那在疫情下今年是不是想到说神要我们今年特别关心关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每天在生活中绽放基督的爱和关怀，长期行动上去关心他们。我们也可以停下脚步，看看我们生活周围需要我们关怀的对象，怜悯的心以实际行动去体现主的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即使我们家里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用时间心思去跟他们分享？不要以为说是理所当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这样过日子。在疫情下真的很多事情显露出来，人际关系孤独或者苦闷，或者以前可以交往的现在不能交往，以前可以做的事不能做， 就发现了许多的问题，年长者也好，青少年也好，我们真的需要关怀。也许这正是我们见证主爱的最好机会。真心快乐的人，你会在乎说别人的情况，你不在乎怎么看出你关怀呢？那想一下，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出去参加活动到半夜还没回家，外面下着大雨，你会担心吗？当然会。为什么？因为你在乎他的安全，你忍不住可能会去打电话问他怎么样，在哪里的。如果他没有接上电话，电话不通，你更紧张，因为你在乎他，关心他，你很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果听到知道他快要到家了，甚至有一些父母他们已经把吃的喝的穿的都预备好，好让他进门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关心。为什么？因为这是父母真心的关怀。那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待我们认识的人，有需要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愿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把握机会成为他人的邻舍。那今天你是谁的邻舍？不是谁是我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亲友、同事、同学、弟兄姐妹、团体成员，他们面对什么困难，需要去关怀、去帮助，看见动了慈心上前，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怎么爱我们，也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若不是你爱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去关心人。求主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帮助我们看到周围需要的人，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敏感的心、怜悯的心，并且有付诸行动去真正帮助、关怀到需要关心的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的邻舍。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